好，欢迎大家呢参加今晚的这个科学与信仰的见证会。那我呢是代表这个生命跑者团契啊，这个欢迎大家的到来，特别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这里的这个朋友啊。我们呢非常高兴今晚能够邀请到这个张永芳博士来与我们分享他的这个信仰与科学的这个见证啊。那张博士呢早年是在中国受科学教育，那是一位严谨的这个理工博士啊，也是一位创业者。后来他在美国经历了从无神论到信仰上帝的生命的转变。那今晚呢他的分享呢会聚焦在科学与信仰是如何啊，不是对立的啊，而是彼此印证跟相辅相成的。那刚好呢今晚呢我们每天读一章圣经的进度啊，我们这个生命跑者团契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这个特点，一个方面是操练身体，那我们今天呢有一起去爬山啊，有的朋友呢一起去跑步啊，然后呢我们也有操练敬虔，操练敬虔呢我们通常呢是早晚6:30我们会这个一起来这个读圣经啊，在中国时间是早晚的这个9:30。那我们的这个读经的进度呢刚好是读到希伯来书的13章啊，那我们还有第三个方面是活出爱。那我想刚好借着希伯来书第13章里面有一句话呢，我觉得跟今天的主题是相关的，也是特别的感动到我，就是这里讲的这个希伯来书的第13章的第9节，这个圣经说人心是靠着恩典的坚固，那个才是最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科学能够让我们明白宇宙的运行规律啊，但是唯有神的恩典才能够坚固人心。科学呢能够告诉我们世界是怎么运作的，但是唯有信仰呢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何而活啊。希伯来书呢又说，这个13章14节说，我们在这里啊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科学呢是让我们认识世界知识的浩瀚，但是信仰呢是让我们盼望这个永恒的那个更美的那个家乡啊。所以呢今晚的讲座我相信就是一个帮助我们出道营外来遇见那一位创造的主，不仅是创造我们的科学，也创造我们的生命的主，是这样一个机会啊。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以开放的心一起来这个聆听张博士这个宝贵的生命的故事啊，看看他如何在科学的探索中遇见信仰之光啊。好，接下来时间就交给张博士啊。
好，谢谢朱牧师啊，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在美国的还是在中国的，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就先讲一下我自己的信主的这个经历。我是在1950年代出生，可能比你们这些，比你们里头大多数人都是，至少是高一辈吧。但是我在国内呢。从我长大六十年代长大，在国内呢没有碰到过一个基督徒，只是在出国，1980年代出国到美国以后，接触到教会，首先是华人的教会，也后来由这边西方美国人的教会，然后接触了很多的基督徒，对我呢，就是我们从国内来的这种无神论的这种信仰呢，其实呢，有人说无神，就是说你们这些宗教，我们这个无神论的就不信宗教，其实无神论也是一种宗教，我们从小被教导的就是无神论的宗教，那么。在我原来去的一个教会呢，我们那儿的带领弟兄，我们的牧师呢就说，我们的基督信仰其实不是一个宗教，它是我们相信的是真理， 所以他不能跟世界上其他的宗教相提并论，所以呢，我就很不情愿。有人说基督教，但有时候为了方便，说明问题也说基督教，但是用到这个词的时候，就心里就有点不太，就感觉不太对。就是说，我们信仰的是一个真理。那么这个真理呢，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是有所表现。那么我个人呢，当然你从中国来到美国是来学习科学的，主要的时间都没有接触到基督的这个教会。但是就是刚来美国的时候，华人的教会那个时候主要是从台湾早年来美国的人，他们特别喜欢我们大陆来的学生，就经常请我们去听道啊，周末时候请我们吃饭呐、啊，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聚会，但是我们也就是听听而已，觉得我们从文化革命过来的，我们在文化革命里头要搞什么斗私批修，要开会，也要每天早上起来要唱歌，要跳中字舞，向毛主席表忠心等等，我就觉得那些好像跟这个我们文化革命的那些看着有点像，所以我就不太参与，就是去也去听一听，然后特别是我们来的时候，那时候吃一顿很香的中国饭也是不太容易，所以那个时候教会请你去基本上都有一顿好吃的然后大家在一起聚一聚，感觉也挺好。但是总的来说呢，就觉得这些基督徒特别好，对我们特别好，我们那个时候刚来没有车，要搬一个家具啊，到机场接送人啊，差不多都是教会的人就帮我们，感觉到教会的人特别好，就有这么一个感觉而已，但是自己呢，从信仰上还是唯物主义，就是我们从小学的唯物主义还是这一套。那么等我后来从学校毕业，然后在这边工作，我现在人在西雅图，到西雅图这边工作的以后呢，也我虽然在上大学以前，我是1977级的，你要是了解一下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大学的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文化革命中间是没有大学的，文化革命以后的头一届就是77级，我和我家的姊妹都是77级的，然后从那个时候上了大学以后开始呢，一路就比较的顺风顺水，就是一直到每个在国内大学毕业，又上研究生，然后又到美国来继续读书等等，都是挺顺的。后来在我们家的妻子姊妹呢，就她因为工作里头的一些问题，因为他在这边当工程师，工作里头跟别人有一些矛盾，他就想到，我们原来去教会，那么当就是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啊，就是上帝也是有一颗温柔的爱人的心，他就想到教会去，看看能不能把这些矛盾，他心里的矛盾能够化解一下，他就去教会了。一去教会呢，他就非常非常感动。他说他头一次去教会，人家欢迎他说：“哎， 谁介绍你来的？他说没人介绍，我自己来的。然后就去听到就讲耶稣上十字架，他头一堂他就听着，就是哭了一堂啊。然后他就决定每周周日都要去教会。去的呢，就是他当时问别人，问他的同事，就是这边有没有讲中文的教会，人家就给他说哪有一个。他去的那个是华人教会，是讲中文的。然后他信主了以后呢，就当然他就想让我也信主。那么我呢，我还没有自己碰到自己的问题哈，因为人家不是说你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我还没有到我的尽头。我就跟他说，我说信基督教看来也不错，我说等我将来退休了以后，我也可以考虑去教会。我现在太忙了，有工作反正我就比较有时候也跟他去一去，听听福音啊什么的。有时候大部分时候我就不去。而且我想，哎呀，他去了教会以后，除了上班，还要有星期二有一个祷告聚会，然后星期五有查经，然后星期六还时不时的教会有一些活动，什么姊妹聚会啊，什么教育儿女啊这一类的。然后主日当然不用说了，去聚会。我想我工作很忙，不会有这个时间。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去，一直到我后来因为公司换了手，就是换了老板。那个原来老板去世了，我跟老板的关系挺好。老板也是一个工程师我就决定自己出来开公司。那个时候也比较心高气傲，就是自己出来开公司。刚开的头两三年都还可以，慢慢的从两个人到四个人到六个人到八个人反正慢慢的走上正轨感觉也还不错但是呢，就在2000年，大家知道有一次金融危机。那么2003年呢，就碰到了一个在通讯，因为我们那时候通讯系统是我们主要的客户就碰到我们的客户，我们最大的一个客户破产了。是我们这个我们的公司的最主要的经济的来源破产了。破产了以后，因为我们还有别的产品那我就想，我说我们再坚持几个月。然后我就去找我的姊妹说，咱们家这个房子啊，我们美国梦买的房子，可不可以拿出来贷款，拿出来贷款贷的公司过几个月就会好了。因为我们的产品在参加展会的时候很多人都跟我说，哎，你这东西不错，原来没见过。哦，我们那个在实验室做的东西用了你的，我们是做激光的用了你的东西，我们就可以，我们在实验室做的现在就可以卖出去，做成产品卖出去。有很多人跟我们说好然后我就还比较有信心，所以就姊妹就同意，我们把我们的房子就抵到银行。就是我们虽然还我们的房子那时候还没有完全付完，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那时候都是省吃俭用尽量的尽快的把这个房贷付掉所以也付了一大半儿。然后呢，经过几个月以后呢，这个好像好多人都跟我说要订单会给我们，这个订单呢 就老都没有来，没有看到。然后我们这个，我们家里头的这个，这个房子，你在家里你省吃俭用，很难一步一步的配，就是把那个房贷付了。但是拿到公司去，那简直公司那时候有9个人，那花得很快。大家你就说没有什么订单，你要是发工资，不说别的，发工资都受不了。然后看着那个公司的那个财务状况啊，就哗哗往下掉，我就很开始心慌了。原来那个自信呢，哈，就荡然无存。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尽管是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因为我们的销售是全世界都有，在中国国内也有，在欧洲别的地方，所以晚上呢它是国内的白天，我继续干活，就是睡觉也反正睡得不好嘛，心里有事儿，对吧？睡得休息得不好，所以接着干，白天晚上就是很辛苦。那这个时候，我们家这个时候，我的太太已经信主7年了，她老跟我说：“哎，你看看圣经嘛。”我说：“哎呀，没时间看。”有时候说给你祷告一下，我说不用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她就说：“要不要咱俩祷告一次？”我一想，我山穷水尽了，祷告好，祷告啊，然后就跟他一起，头一次有祷告啊，然后又到教会的一个牧师，跟我们也一起祷告，也讲了这件事情。然后那个师母呢，就跟我说：“嗯，我感觉你的公司应该不会垮，但是鼓励我信主啊，那个。”这个是我遇到一个困难，因为我给别人讲起来的时候呢，其实你仔细一想，其实我觉得上帝是从两方面来吸引我。我给别人讲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这个大棒呢就是公司做不动了，这个胡萝卜呢就是我太太呢，我们两个人经常有口角，原来啊经常吵架。有时候吵得天翻地覆，因为两个人就我们都是大学同学嘛，你想想77级的大学生，也都觉得，你看我都是工作了好几年以后才上的大学，所以都有一些傲气，谁也不让谁。但是他信主了以后呢，慢慢我的感觉他的性格好像变好了。就是跟原来不太一样，而且他还在，还给我讲，有一次回家给我讲，说是教会里说的，圣经讲了，妻子应该服从丈夫，我一听，当然很高兴了，我说妻子服从丈夫，好好好，这教会讲的好，然后后来我们自己的朋友，我的朋友。也是不信主的，他给我讲啊，跟老婆怎么吵架。我说，哎，你就把老婆送到，你鼓励老婆去教会。那个，其实我自己还没有去教会，就我感觉到就是家庭生活啊，更加融洽。所以再加上公司的这个困境，那么姊妹跟我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祷告？所以我就跟他一起祷告了。然后呢，2003年，就是11月，我就受洗，就是也决志受洗信主。那么在这个以前呢，这个我们的公司就是我们自己的钱投进去的钱，加上原来。投资者给的钱，因为我投资者的钱快用完了以后，我才说服姊妹把家里就把房产变成贷款。 带到公司里面去了。那么我们那个时候那就是现金流快流不动了，然后我看这个样子就只有不到三个月都到不了，所以我就给公司有九个人，除了我以外还有八个，然后我就给他们讲，给两个骨干，我说咱们不行，咱们得让请人走了。虽然我们那时候产品开发还没有搞好，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但是你给人付不起工资，没有办法呀。要我们就定一下，是不是要请哪几个走？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离不开啊，但是出于无奈吧。结果这个其中一个人呢就跟我说，就跟我说，咱们要不然这样子。他给我想了个办法，然后我这个周末一起谈的，然后呢我就到公司去，把每一个人单独的叫到我的办公室，给他们讲，给他们三个选择。第一是说，公司你看现在公司财务状况不好啊，你要是能找到工作，你就离开公司没有问题啊。你要是说现在还没有找到，还愿意在这儿工作，半我只能付你一半的工资，所以你半日来上班就给你半日的工资。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咱们一起坚持三个月，你来上全班，我只给你发一半的工资。然后这三个月过去以后，如果咱们公司起死回生，那我会把你欠你的这个一个半月的工资，就是三个月每个月一半，给你补回去。如果不行，咱们公司到时候就垮台了，垮台了以后大家就都没戏了。给大家每一个人都是这三个选择。让我非常感动的是呢，所有的另外八个人都取了第三个，就是都是用的第三个选择，就是说他们都选择说是他们也愿意在一起做，然后上全班拿半工资，拿三个月再看情况。所以2003年11月我受洗了以后呢，我就给我们的同事讲，那么同事里头就有人跟我说啊 ，congratulations， 祝贺我。我说我是百般无奈，我说我现在都变迷信了，觉得咱们人做不了的事得找上帝。我好像都变迷信了，结果那个老美呢跟我说 congratulations， 就是说祝贺我，转了一个弯儿。那个然后呢更神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受洗是星期天，然后从星期一开始那一周我们的订单就如雪片似的飞来，可以这么说，就是说那一个星期的订单就超过我们原来正常时候两个月的订单。因为我就想，哇，上帝真奇妙，这么多人从不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主要是科研产品啊，主要是从大学、国家研究所和个别的那个公司的开发研发部来的，主要是大学和国家研究所。我就说好像这么多人都想订我的货，但是上帝就把他们挡住，先不要订，等这个人信主了以后你的订单才发出去。就是非常非常的神奇，这一个月这一个星期的订单就一下就把我们 后面的就工作就填满了，我们的产品就可以销售，然后从那以后呢我就信主了。信主了以后呢，我在看圣经，学圣经嘛，圣经上说你呀、啊、你要先寻求我的国和我的义，你所要的其他一切所要的都会赐给你。所以我原来的想法是，我信主了以后我都没有想过我怎么可能星期二晚上参加祷告聚会，星期五参加查经聚会，星期六还有各种各样的聚会，星期天还要去教会，我觉得都不可思议。平常还要用时间，后来我平常还要用时间来读经，我觉得原来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既然圣经里头我信主了，我做一个基督徒就要按照圣经的话，自己能做到的，能做到的就要按圣经的话来做。那么那我也就星期二祷告聚会，星期五查经聚会，星期六时不时的有聚会，星期天聚会。哎，这个公司呢并没有受损伤，而且从那以后，从我信主以后，我们公司情况就慢慢就变好。就说这个我们的产品就越来越被市场认可，有很多人特别是搞高科技的人用我们的产品。然后到了2017年的时候，就有我们一个客户来把我们收购了。然后等我2022年，就是三年以前退休的时候，公司已经有100多个人。他们现在也还在做的还不错。真是感谢主。那么在这个里头呢，我兼程了一个基督徒啊，就有很多事情你是就是说不能按照，就是圣经上讲的，就是你不能按照你自己一时的这个利益来做，你要看这个是不是 righteous， 就是说是不是对，是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比如说我们有客户就来找我们，就是说啊，你要是不是客户，是客户的采购人员，说是你比如说你定价是10000块，你给我报25000，然后呢你就把剩下的15000给我。像这种事儿，那我们是绝对不能做。那我的销售人员就说，哦，那要是这样不能做的话，我这单就卖不出去。我说卖不出去就卖不出去，反正不对的事儿是不能做的。那么很多类似的事情，有的时候给客户，因为客户要求你推荐产品啊，你可以推荐更贵的，但是你要是了解它的应用，你知道它不需要更贵的，它再便宜一点的产品就可以，那你也就不能给人家就说为了我们多卖点钱给人家推荐个更贵的，也不可以。像我们一般这样子都是守着这样一个有信用的原则。那么还有一次去跟客户讲好了要去跟他们谈判一个比较大的单。那么我呢心里就有个疑惑，因为我觉得这个客户不但在用我们的激光器，而且用了我们的一项，很可能用了我们的一项技术，是我们的技术，他没有给我就是没有从正面来采购这个技术，而他就用了。但是这个客户的潜力又非常大，那我想去谈判的时候呢，我就很头疼，我究竟是把这个事情给他提出来还是不提出来。要是提出来的话，他们要是不高兴，这个客户这单谈不成。 如果是不提出来，那他们将来滥用我们的技术，不光是用我们的激光器本身，还会用我们其他的一系列的技术，那对我也不好。所以我就坐飞机，在飞机上就在纳闷。然后那个时候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开车的时候会听一听圣经。结果刚好我下了飞机往酒店开车的时候就听圣经，刚好听到圣经里头讲说是你要凡事依靠耶和华，不可依赖自己的聪明，你在一切事情上寻求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那么我听到这个话以后，我哗一下全身的这个心里的负担都像没了，我不想这事儿了，我就进酒店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跟客户谈判，我想到时候神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反正到时候该怎么说就怎么讲，我没有任何的疑虑，也没有那些担忧，所以就这个谈判谈得很顺利，我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然后客户也给我解释，他们其实是用另外一种办法，不是用的我们技术等等等等，反正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我就感觉确实有时候我们人经常是会作茧自缚，你要是没有看到，没有得到圣灵的引导，没有得到神的话语，有时候我们自己给自己寻找很多烦恼。反正总的来说，我信主了以后呢，心情也好，家庭关系也好，那么但是我还有一个纠结的地方，就是我是学科学的，我本大学本科是物理，那么这个圣经上里头讲的从泥土造人啊，死人复活啊，童女生子啊，这些东西呢，从科学的角度我觉得都不能理解。但是当时就是朱牧师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不是靠我们的理性，是吧？但是当时我觉得我需要上帝把我逼到那儿，我只能信他，不信他不行，没有什么理性可讲。但是信了以后，这个理性方面还需要有一个调和，需要能够找到一个答案。所以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看了一些书，刚好在西雅图这边有一个智库，这个智库叫做 Discovery Institute， 然后他们里头有很多的出版物都跟这个有关系。那么我从这个里头呢，就得到很多的启示，然后再仔细的读圣经，再来比较我们科学的一些结论，就逐渐的意识到，哇，科学和我们基督的信仰根本就不矛盾。那么圣经里讲的那些神迹呢，那是因为上帝是宇宙规律的创造者，他当然可以在他选定的时候来跨越这些规律，做一些神迹奇事，这是上帝的全能。那么科学，现代科，特别是现代科学到现在有很多方面的证据让我们看到圣经讲的确实是真理，圣经里头讲的很多东西可能没有现代科学以前我们想不到那些方面，有了现代科学的揭示了以后，我们就看到，哦，原来圣经里讲的话，你从这个角度理解的话，原来是这么回事，是可以搞清楚。所以呢，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人讲，而是上帝呢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就是大自然。当你读这两本书的时候，他俩不会有矛盾， 如果你认为它有矛盾，那或者是有人讲它有矛盾，或者是你把科学理解错了，或者是你把圣经解释错了，那么因为它都是一个主体，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写的这本书，所以呢他们之间不会有矛盾。那么我现在就越来越多的看到这些这一点呢，也确实感觉是这样。所以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谎言，我觉得我退休以后愿意就是跟大家分享，我觉得神对我的呼召就是说因为圣经上说是你所过的日子，就是我所过的日子还尚未度一日，神都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上了。那么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要在退休以后用自己在这方面的学习的经历，从圣经和科学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在我现在在教会也带一个小组，叫做基督信仰与科学 Science and Christianity。 那么就是在听跟朱牧师，他们碰到朱牧师以后，朱牧师讲起来他这个他办的这个 Life Runners 这个团契我想我也很愿意跟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分享这方面的。第一是对于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但是还有一些理性方面不能放下，觉得人人都说科学是跟已经证，或者是证明上帝不存在，或者是跟基督教是相矛盾的，有这种思想障碍的，或者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因为跟传福音的缘故，要跟福音朋友讲清楚这个道理，或者是弟兄姊妹跟我当初一样，也有这方面的一些疑问，就是能够给大家有一些帮助吧。那我是不是就讲到这儿，牧师？
可以啊。那个您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系列讲座？我看到您做了几张这个 PPT， 要不要介绍一下以后我们开展的系列的讲座，然后给开放给大家有一些的提问啊或者回应。
好，我这个就是因为刚才试了试，好像还是没有。好，等一下啊，我现在这边。
或者你发给我，我来分享屏幕也可以。
对，那个这个很短，就两页 PPT。我怎么发给你？
你发到那个我们的群组里，或者发。
我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群里头可以直接 attach 还是怎么
？attach 好像也可以。
我看在哪儿 attach？
就聊天室里面添加。
chat。OK，chat。OK，chat。然后，这已经有问题出来了，很好。我这怎么没有看到有 attach 的这个 option？ 看看啊，
聊天室里面有一个添加那个 file。文档，
或者刚刚就刚刚
有一个添加，
对，没有全屏也是可以看到的。
对，或者您就按照您刚才分享也可以看到，就小一点，对，其实也没关系。
对，就小一点，没有全屏也是可以的。
OK。
或者私信发给主牧师来分享。哎呀，我这个听了，
我完了可以给私信发给主牧师，然后我现在先进到这里头，然后
或者口头介绍一下
share。 怎么还是没有？
您有中牧师私信的话，就直接私信给中牧师，中牧师就可以。
看看啊，
都听您这个介绍，这一路分享下来，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听您的那个科学与信仰系列了，好久没听过。科学家这么接地气的真实的分享，我觉得我一边听我一边给好几个朋友发私信说快来听快来听，这特别特别真实，谢谢你哈。然后
对，欢迎大家因为我们今天是这个科学与信仰的这个之后的这个系列课程的简单的介绍哈，也就是张博士他自己的一个生命见证的一个介绍。那接下去呢，我们就会开始有一系列的关于科学与信仰的这个课程啊。如果你对于一些理性上的一些的思考，或者对于进化论、对于科学与信仰的这种冲突，有你自己特别想要知道的，就欢迎加入到我们这个系列的这个课程当中来。然后呢，我跟钟牧师，或者是对，透过我们直接跟我们报名，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你加到群组里面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课程的通知发给大家。
现在知道师母知道课程是什么时间开始哪天开始，大概什么时间吗？我先把时间预留出来。
对对对，我们大概是会在美西时间的周四晚上或者是周五晚上，然后我会进一步跟我们的参加的人，我们今天等一下我会发一个信息啊，看看大家的这个比较方便的时间，或者趁着张博士在分享文档的期间，我就把我准备的几个文档发出来。
另外我看到 chat room 已经有问题，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从前也想过，那个也许张博士也可以帮忙回答一下。问题是你说上帝写了两本书，一本大自然，一本圣经，那么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为什么他没有留下任何著作？我想这意思指的是他自己没有留下任何著作哈，圣经不算，是这个提问者的心里，我想应该是这个意思。对，也可以请张博士，或者是张博士再找的话，牧师如果想回答一下的话，我觉得特别好的问题。
我想这样吧，我先把这个我们刚刚组了一个信仰与科学以及呢基要真理的这个群组啊，然后呢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这个扫描这个二维码啊，然后就可以来这个加入以后呢，我们在群里面会讨论具体安排的时间啊。那我
这个新人是要来了哈，张博士，对，有了，
可以看到吗？
可以
看到，
就比较小一点没关系。
对，现在就是小一点。其实这个文档就两页，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想，原来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呢，有过搞不同的讲座，一个是从生命起源开始，一个从宇宙起源开始。然后还有从那个科学的历史开始来讲，那么我把这每一个呢都分成两部分。那么大家看到第二页了没有？
可以
看到了。
OK， 那就是说我跟朱牧师交通了以后呢，就朱牧师意思就是说搞六堂 是吧？搞六堂，我就从生命的起源，我把生命起源，分成生命与道和进化论，错了吗？啊，这两部分就是讲两次，然后宇宙的起源讲大爆炸和宇宙的细条也分成两次，然后现代科学的源头，就是说基督信仰是现代科学的源头，从历史奠基人，现代科学奠基人都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们具体的一些作为一个，然后科学的简史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要看一看，再总结我们前面已经讲到的生命起源和宇宙起源，因为在这两个里面都会牵扯到最新的科学的发现。那么科学简史就从这个角度再总结一下，从比如说中世纪开始，那么人都是怎么研究科学，甚至是从希腊的时候开始，这些都会包括，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框架。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呢，或者是朱牧师看见有他认为需要调整的吗，我们可以再调整。好吧。
好。
好。那我现在试着回答一下这位是谁问的问题啊，就是说你问题，你说上帝写了两本书，一本大自然，一本圣经，那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为什么没有留下任何著作？我想是这样子的哈，整个圣经都是讲的耶稣，从旧约到新约全部讲的耶稣，那耶稣到地上来他没有写书，因为他在爱人，他在给我们带领那些门徒做了很多神迹奇事，而新约的前四章就等于都是讲耶稣的事迹，那么也就是等于是耶稣写的书，而是由他四个不同的门徒从不同的角度来写耶稣的，在他作为神的儿子到世界这一段时间，这三年半所做的事情。那所以就是说我刚信主的时候，那牧师跟我说，整个圣经都是在讲耶稣，我想我刚看了圣经，好像旧约里头没有讲耶稣啊，但是后来就知道，就是说旧约里头其实也讲的是耶稣，他虽然没有直接提耶稣，确实也有地方提到耶稣，但是没有新约这么活生生，所以说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没有留下任何著作，这个是一个很局限的一种理解，因为耶稣实际上留下了很多的著作，整个圣经都是跟耶稣有关的，都是耶稣。那么再具体的，那圣经的新约的前四本书都是关于耶稣的生平，就是他道成肉身，耶稣变到了世界上以后所做的事情，所以应该是他有留下著作。不知道这个回牧师看看。
好的，我想我们就邀请更多的人啊一起来提问题，把这个时间留给更多的人吧。这个张博士简略的回答了一下，我们就以后再有更深入的回答，所以我想今天就邀请更多的人，大家任何的这个回应或者提问都是欢迎的。
这个科学与信仰这个课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课程呢，我想刚才张博士已经分享了一部分啊，大概有六期的这个生命这个信仰与科学。那么在这个间中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关于这个也就是说张博士重点是从信仰与科学的科学方面，因为作为一个科学家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我在想呢，我可能会以这个信仰的角度也来讲差不多的课程，所以总共加起来可能就有10到12个课程所以呢就相当于有3个月的时间。那么我们的计划呢会在隔一周，也就是说这个2周之后会开始。今天是这个30号的话，也就是说11月的这个有可能是11月13号左右吧，13号或是12的时候开始。那么我刚刚呢已经建了一个微信群啊，大家呢这个你可以加入这个群，然后在群里呢我们想要了解一下更多人这个方便合适的时间啊。那有可能一个时间呢就是像今天是6:30啊，如果照顾到国内的字体的话呢，我们可能也是晚上的时间，那么对面这个中国大陆的话呢就是上午的时间，有可能是这个时间，或者呢稍微晚一点点，比如说7点左右开始。
好棒好棒。这个那个群在哪里？
我在那个聊天室里面，大家会看到我已经发了3个文档啊。这个第一个呢就关于微信的 group， 那你对如果对我们这个系列主题有兴趣的话呢欢迎你可以加入这个 group。那第二个文档呢是明天的这个上午啊，这个我们是早晚6:30，所以美西时间的这个周五的上午呢，我们也有另外一个讲座，是关于这个圣经神学的有一位这个神学院的教授，这个徐明富博士，那他会做一个希伯来书的总结，因为我们呢刚刚这个一章一章的把这个希伯来书这个刚刚讲完啊，所以呢我们请了这位神学教授来做一个关于这个希伯来书的一个总结，也欢迎你。那第三个文档呢是关于我们生命跑者团契的一个单章啊，到底我们是有哪些的活动啊。
好的，谢谢。
我想提一点就是我原来也一直是这样讲科学与信仰然后我听到一个英国的教授这个人叫 John Lennox， 他是数学教授，他也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说这种说法，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是什么？就什么？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讲科学与信仰，有时候就好像是说，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对不对？左手和右手，或者是你的脑袋和你的眼睛，耳朵和视觉和听觉，等等，这些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他说，科学本身就有很多信仰在里头，他。搞科学的人，他首先他得有一个最基础的信仰，就是说这个宇宙是可知的，这个宇宙是有规律的，而且它是可知的。那么这个信仰，这个不是说，这是一个信仰，因为这个证明不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没有任何道理可以证明，所以这是一个搞科学的一个最基础的东西，因此科学也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所以就说把科学和信仰两个东西当作左手和右手这样来讲好像不是特别合适。当然我们大家基本上都经常谈这些事，这样子讲了也听习惯了也没有问题。所以我呢我经常就会加上一个科学与基督信仰。我是这样讲。这两个是基本上是不同的主体，所以是可以相对比。但是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 没有人问问题吗？没有人问问题，我能不能
走？太多问题了，太多问题了，回头慢慢问你。
啊，
嗯，今天时间不够了，对，特别感谢您。
我能不能做一个 survey？就说我们这里头，我们现在在这儿的有多少啊？
42人，
刚才好像有50，好，
对，
42人以后，现在我们这里头有多少人是学过或者是学理工科的，或者是做科技有方面有关的工作的？
咱们打一，如果是的话哈，我先打，我是理工科，应该很多，我想出国的到国外的尤其理工科的应该是居多。
哦，很多一。
对，
我本来是学文的，后来又做了数据分析，这算是文呢？
那当然了，
那当然算啦。对，你看我
算理工吧。
我本来是学理的，现在做的文的工作也算。
对，好，谢谢大家哈。
应该更多，可能是没有答。
好，大家有没有要问题要分享的？抓紧时间啊，我们可能会在这个10分钟以内我们会结束啊，所以大家这个如果要赶时间的也可以稍微再坚持一下啊。
哦，我有个问题可以问问你吗？
可以，大家马上问。
就是科学，在我看来科学和宗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就是科学并不是拟人化的，而宗教是一个拟人化的，它有个神，对吧？科学是没有神的，啊，神的就有点像人啊，有思维，有形象啊，然后有喜怒哀乐啊，有能力啊。科学是一个非常一个抽象的东西，而宗教里的神呢，是一个具象化的，一个具象化的存在。我这样理解对吗？
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但是也不完全对，因为有的人呢，就是为了要把科学和宗教，要把科学和我们的信仰分开，甚至是说科学已经证明没有上帝等等，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学和宗教是两个互不相干的。人类的这个知识的领域啊，但是实际上呢，你看，你要是看圣经的话，当然上帝是一个 personal 的，就是说他是一个人格化的，那么科学里头没有人格化，这个是这种说法我觉得是对的，但是从圣经里头他也接触到了一些跟科学有关的问题，比如说他说就是在圣经里头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这个天地的起源，这科学也是研究这个东西的，说两个都研究到一块儿了，两个研究的是一个东西，或者说圣经没有研究这个东西，圣经只是提出来起初神创造天地，就这个结论就下了，就这么回事，然后创世纪里头讲神怎么样先造树木，然后再造鱼鸟，然后再造动物等等，再造人，那么这些人类的就是我们将要讲到的生命的起源也会接触到这个问题，它又是一个科学的命题，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两者有重合的地方，而且我们会发现一旦科学探索到，科学会不断的探索，就像我们是说打破砂锅问到底，这是在科学上头是一个很好的态度，当你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时候，最后 最终就会问到起源。那么你一旦问到起源的话，你就再问不下去了，你就科学就问不动了。就是说这个在他们俩之间是有这样一种很有趣的很有意思的关系吧。
哦，我理解科学和这个宗教它的一个共同点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它都有一个主观的起点，就是它是人的东西，是属于人的思维，那吧，我认为它存在，我觉得它存在，我想探讨一个什么问题啊，这个不管是宗教还是科学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宗教的话，每个宗教它的起源应该是虽然是以它的这个经书为起点，但实际上应该它的思想早存于它这个经书，比如说圣经可能是在公元前一千几百年前就开始写了，但是这个圣经的思想它的一些其中讲的一些故事都是可能是早就源于这个洛比成书。然后那个科学的起点我就不是太懂，您是科学家，我想问问你怎么理解科学的起点，科学的起源是随人的存在而生的，还是就是人类文明过程中的某一个重大事件为科学的一个源头。
有问题问的挺好。那我先说你对宗教的理解哈，你对宗教总的来说是这样子的。所以圣经里头有很多地方说上帝说了你只能认我这一个神，别的都是假神，别的任何神都是假神。所以我刚才讲到我们原来的牧师跟我们说我们信的是真理不是宗教，所以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圣经，它是一套真理。那么这是为什么说它真理，因为它是创造宇宙万物这个上帝所说的话，那么他也造了我们，所以他讲的是真理。所以这个是从你理解的宗教的角度我提一下。那么科学的角度呢，在圣经上说我们人是按神的形象被造，就是说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那么神的这个形象它不是一个就像我们三维的人照相机一照变成两维了，这就是我们的形象，不是简单的这样。但是这个按我们这样理解也有一定道理，就是我们真人是三维，照相机一照变成两维了，我们就少了一些，但是又还像，就还你一眼就看出来这照片是谁的照片，还能认出来。所以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而且上帝给人给亚当讲你要将来要管理这个世界，你要管理，在英文的有些翻译就甚至是说是制服这个世界。那从这个角度的话，那人自然就有一个任务，他要管理这个世界，他要制服这个世界，他就需要了解这个世界。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好奇心，就是人类都有好奇心，就是说我想知道我周围的东西究竟是怎么回事，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因果关系我都有这个我都想知道它是为什么。从这个好奇心开始，这是科学的，应该说是科学最初的起源，应该是从这个角度。你据说要看到一个现象，你想通过这个现象来解释另外一个现象，来寻找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是我们好奇心的一个发挥的地方。所以这是科学的，我认为科学是起源是从这个方面开始的。
我理解科学的起源，一个呢就是从人类有意识想解释自然存在的现象，一个是呢 想解决这个自然存在的一些人类遇到的一些问题。
嗯，对，都有，都有，就是想想让我们的日子过得更好。
对，我来回答一下吧。
好。
对，我是，对，我也是学科学的，我对，但是我就问了一下这个。ChatGPT 问了一下这个 AI， 对，就是
说，对对对，
对，就是说，对，比如说，他的回答是，就科学是什么？就我觉得这个刚才这个女士说的也对，科学就是这个，就是人类很系统的来研究这个自然界的一些，然后通过这个观察实验和这个就是这个 evidence based reasoning， 就是说它是一个 process asking questions testing ideas and refining our knowledge， 就是说这个只是人，就是人和这个自己的周围的这么一个了解，因为我是学物理的嘛，对，就是这是 science， 但是 religion it is much higher， 就是说刚才你说比如说那神学其实你也可以说也是一种，也不叫科学吧，也是一种，它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那么 religion is a structured system of beliefs, practice, ritual and moral codes centered around question of existence, purpose, the universe and often the supernatural or divine。 就科学家比如说即便是 physicist， 他了解了很多的东西，他也不能解释很多这些 divine supernatural 的东西，而且这个科学是 evolve 的，科学也是在，比如说这个我是学物理的，比如说你这个牛顿定律和这个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这个广义相对论，其实这个它是慢慢这个。它是有这个发展的，然后我觉得这个物理跟有一些神学的有些东西是可以互相可以互相解释的，也不叫互相解释吧，对，就是比如说 prayer， 比如说为什么大家这个祷告会起到一些好的作用，或者是为什么有些人去特会，比如说去这个一堆人祷告，他有些病居然就能治好了。我觉得我是学物理的，我后来我也是信了十年的基督教之后，我觉得是可以解释的，因为都是波嘛，就是说他这个他就是就跟这个就跟做那个放疗差不多，这是我的粗浅的解释。
我跟我太太都是学物理的。
对。
这一点我倒是挺同意你的说法的。就是、
因为有波粒二象性嘛，而波粒二象性。
就是
对。
用从心理学的角度讲的话，就是精神或者心理活动可以改变身体的那个生理的指标。
对。对啊，
然后其实反过来亦然，当我们身体生理方面啊指标出现混乱的时候，或者是比例不协调的时候，我们的精神会出现问题，是吧？
对，
情绪比如说抑郁啊什么的啊。
是的，对。对。
所以在这点科学和这个神学它有共通之处啊，比如说都是试图解释现象，对吧？但是我觉得区别呢好像是神学呢它这个是建立在这个动机是建立在或者说它基础建立在信仰在 belief， 就相信什么事情，就是说我不是在去证明它，而这科学呢是什么观察呀去证明它提出理论。去先根据观察，然后提出理论，然后去证明它，总是在证明自己的理论，对不对？而科学呢，是我信我不需要证明，或者说证明是不太重要的事情。最 就是不如相信仰啊更重要，就是神学是主要是一个信仰，以信仰为基础，我相信它存在，我相信它怎么怎么样，对不对？我这样理解。
那
你也不要忘了，
也不完全正确，就是说是这样，不好意思，抱歉，我老插话，就是说，不是中国人不也经常说叫什么信则有不信则无吗？但是就是说比如说我信了耶稣之后，尤其我又是一个学科学的，我不可能就是会很blindly 就会这个，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有些人或者说他会叫什么，他信了之后他会一直信，因为他经历神，就经历神这个过程就跟你做实验，你做出来这个实验有结果一样啊，如果没有结果的话，人不可能这么傻乎乎的去信的。就说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也不完全正确，就是最开始可能会有一个，就是说哎，你是不是先有这个 face， 然后慢慢你就 follow， 但是呢就是说你这个过程中肯定是很多人是经历了神，包括这个刚才这个做的见证，他才会一直这么信下去，否则的话这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就是它是一个关系，就是说这个大家尤其是对这些学科学的人怎么可能会去糊里糊涂的就去信了一个东西呢，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所以这个肯定是。
好，
就是，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这个信仰与科学的讲座大概就停在这里啊，但是呢我想我们的聚会不会停止，今天呢特别的感谢这个张博士给我们带来这样真实感人又带有启发性的这个分享啊。那张博士是从科学家的理性出发，从创业的这个经历当中经历了神亲自的这个带领跟恩典啊。那么刚才他也分享了一节的圣经，就是正言书的3:5-6啊。圣经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那我相信呢，这不仅是张博士的经历，其实也是我们其他的这个朋友可以作为一条属灵原则，就是当我们的人生遇到无法解释的困境，神的智慧呢往往在这个时候让我们放下自己的聪明啊，然后呢向我们显示他的超越的这个智慧。所以信仰与科学呢不是对立的，而是呢让科学呢探索有了方向啊，不是否定理性，而是让理性在信心当中啊找到平安与意义。所以我们今晚的聚会不是到了一个结束时间，而是到了一个新的开始啊。我们借着这一次的信仰与科学的见证会呢，我们是要往下走啊，就是要举办一个系列的这个信仰与科学的讲座。那也会邀请除了张博士之外，我们以后也会继续邀请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学者或者是创业者啊，一起分享他们在知识与信仰之间找到这个平衡与真理啊。